关云长夜走麦城，兵败罗汉峪。他是一路厮杀，杀过江东几道重围，来到罗汉峪这儿，已经接近天明五谷了。关羽回头这么一看，除去他们关平、关羽父子二人，只剩下十几个残兵了。现在走不走？不走怎么办呢？回麦城根本不可能了。要走啊，罗汉峪这道路是十分险要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。关羽一想，只有从这儿闯过去，才能到西川见兄长，求得救兵，是再夺荆襄。他把手这么一扬，叫这十几个残卒紧紧跟上来，咱们赶快通过这个罗汉峪。关羽催马往前一走，走不多远，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，前面有一道绊马索。这绊马索谁设的呀？马忠啊。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，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。他接了大令，由大张退下来，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。我说，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，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，说捉拿关羽。我能打得过关羽吗？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。怎么，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？我打不过呀，别说我一个马忠，十个八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，我哪能是他的对手？这些人一听呢，您既然拦不住人家，您干嘛接这个令啊？嗨，这话不对了，吕蒙都督看得起我呀。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？第一路那是朱然呐，二路是潘璋，都是我江东的名将。没想到这第三路会派到我的头上来，你看看，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，那我就得竭尽全力，想出一切办法，运用浑身的解数，我得把这关羽捉住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马将军，您说的太对了，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呢？他手下人这么一听啊，将军，那我们可没主意。怎么连您都没办法，我们怎么能想出主意来？走，你们先跟我去，咱们先到罗汉峪看看，趁着朱然潘璋都没动兵，咱们先走。感情马忠啊带着他这五百人马，他早就来了，来到这儿，他围着这罗汉峪啊转了好几个圈儿。他一看这地方可是真不错，两山夹一沟，必经之路是非从这儿走不可，撑得起是要路咽喉口。哎呀，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？要凭咱的本领，别说我带着你们这五百人，再加上几位，再换上五百，搁这一块一千多也挡不住人家。那您怎么办呢？我有主意了。你们呢，如此这般，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七道绊马索。他用那马的鬃绳啊，把这绊马索呀用盐水把它染喽，染的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，染了六条了，最后那条染不了了，那颜色不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嗨，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。下好了绊马索，马忠一看呢，不行，马将军，怎么还不行啊？嗨，光绊马索哪成啊？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？他那马都神了，日行一天，夜走八百，穿山跳涧。据说呀，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，这马一撒欢，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。您看见过吗？没有，我听人那么说，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。那咱们这绊马索白安了，也不好使啊。就是啊，我怕办不住的。那您怎么办？咱们还得呀 挖点陷马坑，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，我说嘿，咱们就齐了。怎么齐了？了不得了，咱们就，你想想，好马是大将双足啊，那就如同他两条腿一样，他这两条腿没了，他还有什么本事啊？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，我马忠就敢在他面前走十几个回合。嚯，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，真有两下子哦。关云长的马要没了，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？那可不是吗？如果他要骑着马，我也骑着马呀，甭说十几个回合，俩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，我就完了。来吧，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。哎呦，我说啊，还不行啊，怎么还不行啊？光这么几刀半马索，几个陷马坑，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？哎呀，我说马将军，您总这么问我们，叫我们怎么回答呀？可您心里都没底，我们更没底了。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，可哪儿找这天罗，哪儿找这地网去？就在这儿等着吧。我再问问你们，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？不走这条道，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。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？那就瞧您的了。不用，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，让这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，我在前面这儿堵截。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在这儿，咱们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就回去跟着我一块儿在主公和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。哎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马忠过来一问，这些军卒愣了，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？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！您看看，您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走走这儿，瞅瞅那儿，看看，跟这个说说，跟那个道道，这哪行？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？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？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。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，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，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？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？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，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。你别看马忠那么说，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，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五百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。我得怎么想主意，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。那这些军卒一听，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？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？刀枪在手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嘿嘿，不行，你们拿那什么呀？刀啊，那是什么呀？枪啊，拿这没用，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？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，换那大铁锁，知道不知道？只要是他那赤兔马咵嚓让咱这绊马索给绊倒喽，或者掉在陷坑里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，是钩子锁一块上，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，得哪儿勾他哪儿，听见没有？哦，那行，咱们赶快准备吧。现准备来得及吗？嗨，您想啊，他是埋伏军呢，什么都得有啊，就把挠钩准备好了。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，两个钩啊叫挠，哎，分那齿儿，要八个齿儿呢，那耙子。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，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。马忠啊，几乎是挨着个的看，挨着个的检查呀。他看了六遍，心里踏实点了，行了，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，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，遵令。等到快天亮了，马忠也有点困了，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，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，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，马忠将军，关云长来了。声音并不高， 在马中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，腾的些子他就蹦起来了。怎么着，来了啊，快把望远镜给我。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，2000倍那是现代化的，汉朝那时候也有，不过呀太简单了，就那么一根大竹筒，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。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，别看了，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。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，就听哗啷啷啷啷这么一响，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趟上绊马索了，这一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。怎么样了，他问他手下的军卒，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在那陷坑里去了，好给我捉活的。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，还没等闯下来，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再一叫，嘡的一下，这马一声长嘶啊，好似龙吟虎啸，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，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。你看怎么样，我说什么来着，这马是不是神了？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，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，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。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，马肚子里没食儿啊，也没的东西喂它呀，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。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，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，根本就绊不倒它，它也掉不到那陷坑里。现在掉那坑里了，它能蹦出来了，赤兔马也急了，养马比君子啊。马也有一颗马心呢，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备难，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跑到西川去得了。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呢，他那绊马索颜色都一样，跟那草丛那个色差不多，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。马一瞧，哎呦，又一条。马一麻庄啊，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了，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，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。哎呀，这是多不容易。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，咱们这几道索都白准备了，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，不好使啊，看来咱是白费劲了，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，别说话来了。眼看着赤兔胭脂兽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的，这些军卒把牙一咬，眼一瞪，使劲儿起，还疼，把这第七道索往上这么一瞪，夸的一下就绷直了。嘿嘿，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。怎么回事呢？这第七道绊马索是白的，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，它毕竟是马呀，它不是人。刚才那六道绊马索都一个颜色，马中不是把这绊马索都染了吗？这第七道索那颜色不够了，干脆就这么地得了。马中当时还想呢，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，你还能跳得过七道索呀？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索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，赤兔兽还真没看出来。虽然没看出来，赤兔马非常有灵性，他听出来了，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棱着，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索，夸这一绊的同时，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索上边跳过去，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，怎么回事呢？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。 马新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索上边窜过去，没窜利索呀，啪这一崩，这马一歪头，稀啦啦，一头就栽倒了。赤兔马这一倒，关羽就由打马上遮下来。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，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，甭问，那就是关云长。快，哗啦一下子，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，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，哗起来，哗起来，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。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，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，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，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，那军卒拦着他，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。赤兔马急了，咚咚是连踢带咬，踢倒了好几个军卒。他还没等跑到关公的跟前呢，马扑通的一下，不用绊马索绊，马自己就躺在那儿，口吐白沫，连饿带累，马力已尽，赤兔马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江东这些小校一看，咱们捉住谁了？关羽、关云长。哎呦，当时是一片纷乱，这通嚷嚷，我们捉住关羽了，生擒了关云长。这喊声传到后边去，让关平听见了，父亲被擒了。哎呀，关平七窍生烟了，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搭救父亲，可怎么能够呢？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了关平的去路，不让他过来。就在这时，那朱然、潘璋从后边杀上来，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。一番苦战，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？最后也落马遭擒了。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，嘿嘿，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，抓住了个关平，那也行啊，谁把关羽逮着的？马忠。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，马将军哪儿去了？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，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，呵，摇着头，晃着脑，挺着胸，背着手，这嘴撇的好神气呀、啊！潘璋、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，哦，马忠将军，恭喜恭喜啊！哈哈，二位将军，同喜同喜呀、啊！要不是您二位截杀关羽，杀的关云长筋疲力尽，我怎么能够在罗汉峪这儿将其生擒呢？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，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，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？嘿嘿，潘璋、朱然点点头，心里说：“马忠呢，小伙子，你还得出息，你知道这账往谁身上记？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，奇袭荆州，逼得关羽夜走麦城，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。得了，咱们不要多说了，赶快回营交令。”潘璋、朱然和马忠合兵一处，压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了。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，一听说什么把关羽捉住了，腾愣一下他站起来，扑通一下他就坐那儿了，腾愣又站起来了。大伙一看主公这怎么了，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，这是真的吗？真把个关羽、关云长捉住了。哎呀呀， 他赶忙问手下人，这不是在梦中吧？主公，这是大白天。吼吼，来呀，快请吕蒙都督。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了。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，一听这个消息呀、啊、嘿，都没来得及换，右边那袖子伸着，左边那袖子耷拉着，他由打大帐外进来，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、啊、恭喜主公，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。哎呀，子明啊，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多赖子明出力呀、啊、从此我江东无忧了。行了，这回算真行了。子明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主公啊，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。孙权一听，哎，子明不能审问，见见吧。来呀，升帐。随着一声令下，三通鼓响，文武都到齐了。孙权吩咐，来呀，将关羽押啊，且慢，推进帐来啊，不，请进帐内。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。孙权呐、啊，真有点发懵了，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？嘿，他就捉住了吗？吕蒙坐在旁边，神气十足啊，功夫不大，把关公由打帐外给推进来。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，打量了打量孙权，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，凤目微合，是如入无人之境。哎，真神奇啊，两边的文武啊，这心里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，他们就偷眼呢、啊、看孙权。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、啊、俩手一扶帅案，看那样要起来。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，心说，主公您不能起来，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，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，您得有个起座，那叫座上客，今日已成我江东的阶下囚，您怎么能站起来呢？就这一眼呢、啊、提醒了孙权啊。哦，我当是何人？原来是君侯关羽，别来无恙，恕孙权失礼不恭了。你看我在这儿坐着，你在那儿站着，而且还倒减着二倍，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啊。哼，关羽哼了这么一声，没理他。孙权可有点来气了，哈哈，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，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，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。云长公，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，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，君侯当时如果允婚，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？君侯服输乎？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，威震华夏，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，你服不服啊？人家关羽呀、啊，半点都没服，呸！啐了孙权一口。闭眼小儿，呵，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，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，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。小儿就是小人呢、啊、孙权听出来了，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， 哎，二军侯，何必口出不逊呢？我孙权哪一点做的是小人之事？自然鼠辈，你且听了，好吗？一等不如一等，那闭目小儿就够呛了，后边还有一个子然鼠辈呢。孙刘两家联合举措，关某恪守信义，此次我奉命兵进樊城，要取曹贼之许都，你孙权趁我荆州空虚，你施诡计，白衣渡江，奇袭了我的荆州。你派诸葛瑾到荆州求婚，求婚是假呀，试探是真，你早就有毁约之意，想接秦晋之好，为什么偷偷的将郡主孙尚香接回江东？你孙权不过是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匹夫，今日关某误中奸计，既已遭擒，何必多说，杀剐存留，随其自便。哎呀，关公这番话把孙权给损的呀，那耳朵都紫了。孙权真有点无地自容了，自己这些想法打算前前后后，今儿个让关羽站到大帐当着他的文武，全都给揭开了。孙权手一弗肋下佩剑，闭目圆睁，嘿呀，大伙一看坏了，这主公一定要下令把关羽推出帐外，人头砍下。只见孙权左手一扶帅案，慢慢的他那气儿又平静下来了。他问身边的这些谋臣啊，诸位先生，关羽乃世之豪杰，故十分喜爱，你别看他今儿站在这儿连冤带损的骂了我一通，可是我呀不记恨，因为关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我想将关云长收服在江东，你们看如何呀？孙权的这话音还没落呢，旁边有人大呼一声，啊，不可不可。孙权一看，正是自己随军主簿左贤呢，主簿那就是孙权的秘书，他走到孙权的跟前，主公啊，您要收降关羽啊？不错呀。哎呀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关羽恃强一生，目空一切呀，他的眼睛里只有刘备和张飞。主公您别忘了，曹操曹孟德曾把关羽收服在许昌十二载呀，将其待如上宾，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上马献金，下马献银，赠袍赠马，拜为汉寿亭侯。关羽听说他兄长消息之后，挂印封金，辞曹而去呀。此人常说玉碎不改其白，竹坟不毁其节，忠义素著于天下呀。正因为当初曹操没有杀他，才有今日之险，让关羽逼得几乎有许昌迁都啊！主公今日若留下关羽，恐怕是后患无穷。孙权点点头啊，吩咐一声：“刀斧手。”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，斩气报来。